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46篇，这一篇的题目还是在认识神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这个大题目底下。那这一篇的片题就是两个妇人的寓意，这个是讲到《创世纪》第16章。我们知道《创世纪》是一卷满了神圣启示的书，我越留在其中就越享受它的甜美的丰富。我们读《创世纪》需要神圣的光照，因为凭着我们人的头脑，除了历史的记载和一些有趣的故事以外，我们没有办法从这卷书里面得着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听《创世纪》这卷书里面的故事，但是假如我们只把《创世纪》当作故事书来领会，那我们就会漏掉很多东西。下面我们来看两个妇人的寓意。这两个妇人是莎拉和夏甲。莎拉和夏甲是蒙神呼召的亚伯拉罕的妻和妾，她是育子两个月，这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使徒保罗他假如没有写加拉太书，假如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妇人的寓意是两个月，那我们这梦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批评人把圣经太过寓意化，但是保罗呢，他却是领头把旧约寓意化的。假如我们要欣赏创世纪里面的宝藏，就必须要认识这一卷书是一卷寓意的书。亚伯拉罕的传记是寓意，他的妻子他的妾更是很有意义的寓意。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尽力的来探究这个寓意的意思。在还没有看这个寓意以前，我们需要看看有关创世纪这一卷书的事情。为什么创世纪那么甜美那么宝贵呢？因为这卷书里面包含了许多神自己所撒下的神圣启示的种子。这卷书里面包含了神圣启示主要的各方面。在第一章我们看见神有一个心意要借着人彰显他自己，并且为着这个缘故就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他的用意就是要人成为神精确的彰显，并且借着这个彰显使神得到管制，得到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面得以施行他的权柄。这是神终极的心意，是他永远的定旨。你假如用这一个属天的亮光来读圣经，你就会看见整本圣经都是说到这个神圣的心意。为着叫神能够达成他的心意，使他自己得着彰显，并且在地上得着管制，神就需要有后裔还土地，这两件事都是与基督有关的。这位基督必须要坐到神的子民里面，神想要把这个坐在亚当身上，但是亚当失败了，所以至终神在新的族类身上有了一个新的开头。这个新的族类就是蒙召的族类，这个族类里面头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你读亚伯拉罕的传记就会看见神一次又一次的引导他，应许他两件事，就是后裔和土地。亚伯拉罕头一次蒙召的时候年纪已经不轻了，当他完全答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已经75岁了。虽然亚伯拉罕75岁，但是他还没有孩子，没有儿子。对神来说这个很好，你要知道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假如一无所有那就非常好，因为假如你有很多东西那就会阻扰神的呼召。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的时候他没有孩子，并且呢他是住在被定罪的鬼魔的地方，就是神呼召他从其中出来的地方。蒙召以后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也没有土地。假使今天有一对夫妇他没有孩子也没有土地， 他们岂不会认为自己是地上最可怜的人吗？可能亚伯拉罕对妻子说，我们在这里为了什么呢？我75岁了，你也65岁了，我们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我们又从老家被召出来，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还要往哪里去？你看他们的光景啊，是否很可怜？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越这样可怜，对神的旨意就越好。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在里面有孩子，在外面有土地。假如我们里外都没有，那就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要我们有任何东西来成就他的定旨，神所要的是将基督做到我们里面做后裔，然后呢，把基督从我们里面做出来做土地。首先，后裔必须要做到我们里面，然后后裔必须要从我们里面做出来成为土地。后裔和土地，这两者都是基督。好，我们看过了，亚伯拉罕他答应神的呼召是非常拖泥带水的，因为神没有给亚伯拉罕孩子，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侄儿子罗德一同行。亚伯拉罕他们不能说是一无所有，因为至少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不仅这样，可能当他旅行经过大马士的时候，他就看见以利以谢，他就带着他同行了。这个以后可能当他下埃及的时候，他好像一块的浮木飘往这个下游的时候，哎，在哪里他就得着了夏甲。他原来计划在埃及牺牲他自己的妻子，但是在神主宰底下，他的妻子反而得蒙保存，并且照着神美好的计划，他得了许多的财物。在那么多的财物当中，包括一名埃及的侍女，就叫做夏甲。亚伯拉罕在哈兰开始带着罗德，在大马士寻得以利以谢，在埃及又得了夏甲。但是呢，在美地上他什么都没有得着，他在美地上所得的只是神口头上所应许的后裔和土地。亚伯拉罕他不敢随便和神争辩，但是呢，在他里面可能会说，神啊，你不需要一再的应许我儿子啊，你早已经告诉我我的后裔要成为大国，你已经3次告诉我我要有一个儿子，那你为什么不做一点事呢？神啊，你不知道你一个举动胜过1000句话吗？你不但给我应许，你还跟我立了约，你告诉我天快下雨了，但是我连一滴水也没有看到。还有啊，你告诉我要把这个地给我，但是为什么不现在就给我呢？你总是说我将要把这个地给你，你不知道我现在就需要这个地吗？哎，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说真是一个试验。首先，亚伯拉罕他是依赖罗德，末了罗德就成了他的难处，并且呢离开了他。接着下来，亚伯拉罕就信靠以利以谢，他告诉神说以利以谢要做他的后嗣。神呢，他说以利以谢不是你的后嗣。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可能说，神啊，你在做什么？你简直在强词夺理，你在强夺我，你这个也说不，那个也说不，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是。所以为着加强亚伯拉罕的信心呢，神就用了一个非常不平常的方式，他用3头的祭牲和2只火鸟来和亚伯拉罕立约。神所立的约，那个约比神仅仅给他一个应许是强得多了。那这件事以后呢，亚伯拉罕他和撒拉可能有过很多很多悲伤的交通。亚伯拉罕可能对他的妻子说，撒拉，神在许多年以前应许我们要有一个后裔，那这个后裔在哪里呢？神也应许给我们土地，为着要加强我们的信心，他还和我们立约。我们不能说那个约不可信或者不可靠，因为我们照神所吩咐的献上了祭牲和鸟， 但是呢，我们仍然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情形以下，做妻子的统统都会像沙拉一样。做妻子的人呢，总是比较细心，更细微的来看事情。可能亚伯拉罕说这样悲伤的话的时候，沙拉就给他一个好的建议。可能他说，亚伯拉罕，我们不能说神的话不可靠，但是看看我们呢，也实在是老。神不是说从你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吗？好，那现在我有一个好建议，我们在埃及得了夏甲，那个一定是神的主宰，你何必不与他同房生一个孩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后裔来成就神的定旨了。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啊，我们还可能就会说，哎，这个意见好极了，我从来都没想过，感谢神给你智慧提出这么一个计划。结果呢，亚伯拉罕就采纳了沙拉的劝告，而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生出来以后呢，亚伯拉罕可能会说，谁能否认这个呢？他的确是我生的啊，你不相信这个是神的主宰吗？在埃及他给我们夏甲，然后呢叫他生一个男孩子，而还不是一个女孩呢。神在三方面啊，他都显出他的主宰。第一，给我夏甲；第二，叫他有孕；第三，借着他给我一个男孩子。哦，赞美主，这个一定是神的主宰嘞。但是以实玛利生下来以后，你看有13年之久，神是远离了亚伯拉罕。一面说亚伯拉罕在那段时间可能很快乐，因为他有了孩子了，但是另一面他又很受苦，因为他没有神的显现。可能他对妻子说，为什么我们没有神的显现？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没有再下埃及了，也没有做错什么，我们照着你的建议得了一个后裔来达成神的目的，我们究竟错在哪里？我们有了孩子，但是呢却失去了神的同在。在下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到13年以后，神终于再来了。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族的神，你要行在我面前，你要完全。好像神在那里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必须要完全，虽然你没有做错事，但是你的确不完全。然后神告诉他，他的后裔不但要从他而生，还要从他的妻子而生。神说要借着沙拉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是的，以实玛利虽然是从亚伯拉罕生的，但是呢他却不是从沙拉生的。亚伯拉罕是非常不愿意放弃以实玛利，他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那神怎么回答亚伯拉罕呢？他说，不然你妻子沙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好像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你不要误会我了，这个后裔啊，不但必须要是从你生出来的，也必须要是从撒拉出来的。他的名字啊是以撒，不是以实玛利。在这里啊，神弃绝了以实玛利。在加拉太书，保罗告诉我们，撒拉和夏甲这两个妇人是寓意，它是表征两个月。保罗看见这一点，一定是由于神的启示。假如没有保罗这样告诉我们，你有没有做过这样这个梦，就是沙拉是恩典的月的象征，夏甲是律法的月的象征。我们不应该满意与仅仅知道创世纪里面的故事，我们要努力来明白寓意的意思。在加拉太书3:17，保罗说，而且我这样说，神预先所定的月不能被那430年以后才有的律法废掉，以致使应许失效。这430年 是包括多少呢？它是包括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一直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颁赐律法这一段的时间。在颁赐律法以前就有一个寓意，换句话说，在颁赐律法以前，神就将430年以后所要发生关于律法的事派了一张照片，我们都必须要看见这个点。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妇人的代表。第一，自主的妇人撒拉表征应许的月，就是恩典的月。自主的妇人撒拉表征应许的月，这是加拉太书4章23节清楚讲的。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的月是一个恩典的月，在那个月里面，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一点意思要亚伯拉罕做任何的事来得到这个后裔。神要把一些东西做到亚伯拉罕里面，使他能够生出一个后裔来达成神的目的，这是神所做的，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恩典。撒拉是自主的妇人，是亚伯拉罕正式的妻子，是这个恩典之月的象征。他生以撒不是凭着人的力量，而是凭着神的恩典。第二点，侍女夏甲表征律法的月。侍女夏甲呢，她是表征律法的月，这是加拉太书4章25节讲的。当以色列人他们忽略了神在他们身上恩典的工作，想要凭自己来讨神的喜悦的时候，律法就带进来了。当人忽略了神的恩典，他就想努力做一点什么事来讨神的喜悦，这个就带进了律法。亚伯拉罕非正式的妻子就是使女夏甲，她乃是律法之月的象征，因为她是非正式的妻子，她是不应该进来，凡她所生的不能够留在神的经纶里面。这个表征律法不应该进来，而且律法的产品在达成神目的的事上是没有地位的。夏甲她生了以实玛利，是靠人的努力，不是靠着神的恩典。以实玛利乃是神所弃绝的，人借着律法而劳苦所产生的产品，在达成神的目的的事上是无份无关的。按照神的经纶，一个男人只应该有一个妻子，所以撒拉建议亚伯拉罕从夏甲得后裔，这件事已经绝对违反了神的经纶。夏甲不是正式的妻子，她只是妾，亚伯拉罕的妾夏甲就是律法的象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律法的地位不是正式的地位，律法的地位是妾的地位，恩典是正式的妻子，是正确的后世的母亲，律法呢只是妾。律法的后代并不被接纳为后世，按照古代的习俗，男人娶了妾主要是因为妻子不能生孩子，这是很有意思的。当恩典还没有做工，你自己却急急忙忙，你就会与妾联合，就是与律法联合。撒拉它是恩典的象征，是应许之月的象征，而夏甲是律法的象征。恩典是正式的妻子，律法呢它是妾。下面第三点，恩典的月就是应许的月被立在先。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在创世纪12章第2节第7节13章15节17节15章4到5节，在这些经节里面，神给了亚伯拉罕应许，还有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是在15章7到21节。按照神的心意，应许的月在先，神并没有意思要带进律法，要人努力遵守 来达成神的目的。神原初的心意乃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然后呢借着人来达成神的目的。下面第一，律法的约后来被带进，这个律法的约是后来在创世纪十六章因着肉体的努力才被带进来的。在创世纪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肉体的努力，因着这个努力带进了夏甲，就是律法的象征。应许的赐下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大概在主前1921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律法的颁赐呢，那是在430年以后，在出埃及记20章，那大概是在主前1491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所以在这里的点是恩典总是先来，但是律法随后就来破坏。很少基督徒看到律法的地位是妾的地位，是违反神的经纶的，并且呢律法的产品总是被神所弃绝的。他们赏识律法，他们尽所能的遵守律法，使自己成为以实玛利，成为使女的儿女。下面第五点，凭着律法靠肉体努力的产品就是以实玛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跟亚伯拉罕一样，没有一个例外。我们得救以后就开始知道神要我们活一种像基督的生活，属天的生活，得胜的生活，常常讨神喜悦并且荣耀神的生活。没错，神的确要我们活这样的生活，但是呢神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来，替我们活出这种属天的生活，来讨神的喜悦并且荣耀神。但是呢我们都是注意神的心愿，但是却忽略了神的恩典。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为着神的荣耀活出属天的生活，而恩典呢是神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来达成他的目的。所以首先呢我们就依赖罗德，就是我们从天然背景里面所带出来的，我们想要用他来达成神的目的，为着神的荣耀活出属天的生活。当然神不允许我们依赖罗德，所以当他不允许我们依赖罗德的时候，我们就转向以利以谢，指望以利以谢能够使我们为着神的荣耀过属天的生活。但是至终神告诉我们，我不要那个，我不要任何客观的东西，我要从你这个人里面出来的一些主观的东西。好了，一旦我们知道神要这个，我们就开始运用自己的力量，天然的能力来达成神的目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女夏甲，她是经常愿意和我们合作。我们可能没有摩西所赐的律法，但是呢我们却有很多自己制定的律法。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些这些制定的律法的例子。可能你说你绝对不再向丈夫发脾气了，或者对他态度不好了，这个就是你第一条诫命。你第二条诫命呢，就是你既是一个基督徒啊，是一个基督徒妻子，你就需要亲切、甘甜、谦卑，这是第二条诫命。第三条诫命呢，是你绝对不批评别人。第四条诫命呢，是你常常爱人，绝对不恨人。你看，这些制定的律法，就是我们的下甲。我们能否遵守我们的律法，在神看没有两样，因为在神看来，我们就是能够守住，也不算数。在以往许多的年日里面，有的姊妹她们几乎成功地履行了她们自制的律法，她们有强的个性，有强的意志，有强的心愿，整天尽力地控制自己的脾气，要表现亲切、甘甜、谦卑， 这些的姊妹可能在这些的事上很成功，但是他们所生出来的不过是以实玛利。这些的姊妹他们很喜欢他们自己的以实玛利，就这一面的意义来说，他们以此为荣，以此为傲。在弟兄们身上原则也是完全一样，虽然我们得了一个以实玛利，自己看起来不错，但是在我们深处却感到有所缺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不仅如此啊，这个以实玛利亚是常常讥诮属灵的事。一面呢，我们不喜欢这种讥诮的元素，但是另一面呢，我们又觉得以实玛利既是自己产生的，那它应该还不坏呀。但是由于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就发现自己有了麻烦了。就好像今天以实玛利的子孙，他们就成了以色列人的难处，我们所产生的以实玛利啊，也成了我们的难处。我们一旦对这一点清楚了，我们就会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我在你的恩典当中，保守我在你的应许里面。你的应许或者今天成就，或者多年以后才成就，那个都不成问题，我只在意你的应许。这些话说起来很容易，活出来确实不容易。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的确是如此，在基督徒的工作里面也是如此。新约告诉我们，人得救以后需要传福音，需要结果子。但是在所谓得人的事上，我们用过了多少天然的努力和力量，各种的下脚就是从埃及得来的，都是被用过来得人。每一种属世的得人的方法都是下脚。没错，你可以用下脚得人，但是所得来的是什么人呢？他们不是以撒，他们乃是以实玛利。按照新约正确的结果子并且传福音的路，乃是凭着里面生命的涌流，凭着神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然后经过我们再从我们出来。这个意思就是，正确的传福音乃是凭着基督做我们的恩典。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许多的下脚，你是否要靠着自己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呢？你最好停下来。你是否要用属世的方法来传福音呢？你也最好停下来，停止靠着自己过基督徒的生活，也停止用属世的方法来为主做工。那么可能你就说了，我假如停下来，那我不是完了吗？对，没错，这个正是神所盼望的。亚伯拉罕虽然在75岁的时候就完全答应了神的呼召，但是他是等到99岁，神没有在他身上做什么，因为在这个以前他仍然有天然的力量，他有罗德，他有以利以谢做他的依靠，另外还有下脚来配合他天然的能力。至终神被逼着离开他。同样的，我们假如有我们的罗德和以利以谢做依靠，有下脚来一同努力，神就不能做什么。只要我们还有一点的力量产生以实玛利，神就不能做什么。以实玛利产生了以后，神要离开一段时间。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照他的想法，自己如同已经死了。罗马书4:19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罗马书4也指出，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都深信他们已经完了，自己不能再做什么了。就在那个时候，神来了。所有的福星布道家，他们都是鼓励人、鼓动人，叫人为着基督活着，为着基督工作。但是呢， 我们的职事却是告诉人要停止凭着自己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停止用属世的方法来做基督徒的工作。请你不要因着我这样说来感到困惑，因为不管我们如何大声疾呼的叫人停止，几乎就没有人会停止的。假如有人停下来，不凭着自己过基督徒的生活，或者不靠着属世的方法来为主做工，那他就有福了。你要停下你基督徒生活里面自己的努力，并且停下基督徒工作上天然的热心，那是不容易的。蒙神附召很容易，但是停下天然的热心，那是最难的。假如主来叫你停，你就会说不，主啊，请看今天的光景，我有负担要做的工，几乎没有人来为你做这个工，我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我怎么能够停止为你做工呢？但是愿意停下来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一停下来，神就来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们人天然的生命一结束，神的生命就开始了。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他自己的力量仍然太大了，所以使神又等了13年。神可能坐在诸天之上看着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现在86岁了，但是我还得等你13年。你祷告求神来做什么，神呢却是盼望你停下你的自己。当你说，主啊，帮助我做些什么，主说，你最好停下来。当亚伯拉罕在地上忙碌的时候，神可能看着他说，可怜的亚伯拉罕，你不必那么忙碌，你可以不可以停下来，让我来，请你停下来，让我来做，因为你不停下来，我就只好等到你99岁。神等候，一直等到亚伯拉罕好像死人，失去了功能，然后他才来。他来到并且能够说，现在是我的开始了，现在是我开始做一点事的时候了。肉体的努力的产品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神所弃绝的，以实玛利不单是神所弃绝的，也是阻扰神显现的。我们今天的经历告诉我们，同样的是我们的以实玛利打断了我们与神的交通，并且叫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显现。从这里可以看见，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所事和我们的所做，问题完全在于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你是否一直有神的显出。我们必须要忘记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工作，而顾到神的显出。当我们有神的显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恩典中，在恩典的月里面。但是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只顾到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工作，而不顾到神的显出和同在。他们可能生出了许多的以实玛利，但是却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外面的工作所得的外面的果子，而是我们神在里面的显现。在你里面有神的同在吗？这是最重要的试验。好，最后一点，凭恩典之应许的产品就是以撒。恩典的应许有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就是以撒。以撒是达成神目的的后裔，达成神目的的后裔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基督自己为神坐到我们里面来，经过我们又从我们里面出去。神坐到我们里面的，带进那个作为后裔的基督，这个后裔至终就变成我们的地。那现在我们有这个后裔做我们的生命，又有地做我们的生活，在里面我们有基督做生命，我们凭着这个生命活着，在外面我们有基督做地，我们在其中活着。这个就是教会生活连同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达成神目的的唯一的路。 我们在这里不应该再把创世纪里面的故事仅仅当作是一种的预言，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今天实际情形的一个寓意。恩典、律法、我们天然的力量，通通都显在这里，但是我们却是常常受试诱，要用天然的力量与夏甲合作，产生出以实玛利来达成神的目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保障，我们有一个保障，我们核对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还有基督徒的工作里面有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核对就是我们的保障。保障不是我们有多少的果子，保障乃是神的同在。你有没有把握，有没有确信基督逐日的坐到你里面来，成为你内在的生命，使你凭着他活着呢？你有没有把握这位基督甚至成为你活在其中的范围呢？这个范围就是教会生活。是的，我们需要后裔，需要地，就是需要正确的基督徒生命加上教会生活。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不是为着别人，乃是为着我们自己。亚伯拉罕的传记就是我们的自传，这两个妇人的寓意就是我们生活的描绘。今天我们活着需要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并且做我们的土地。